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一回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的经文段落，是在15章1-21节，主题方向是讲值得歌颂的人。这里的主要思想是，上帝的子民完全有理由歌颂这位大有能力、圣洁的主。首先，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脉。《出埃及记》的这个部分完整地讲述了神将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暴政当中拯救出来的故事。有鉴于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以色列人用诗歌来敬拜神是恰当的。在15章1-18节中记录的歌曲的这个诗意性质是很明显的，将它跟散文的环境区分开来。这首歌出现在第14章之后，是庆祝而不是叙述上帝对法老军队的胜利。出埃及记的读者目睹了法老王军队的失败，以及早期的神迹奇事，被邀请参加这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这个是对上帝为了拯救以色列人摆脱奴役所做的一切的一个适当的致敬。这一次的庆祝活动并不是只有单单停留在过去。这首歌对未来充满了乐观，期待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定居。这样做重点就在于居住在离上帝很近的地方的这些人。这显示出逃呢，不仅仅是让奴隶获得自由，它是关于在上帝和那些从邪恶的束缚当中被救赎的人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作为一个指向未来的典范，法老军队的歼灭预示着上帝最终击败了邪恶的势力。以上是关于这一个大段落经文的一个上下文脉的说明。紧接着我们要来看这个大段落里头的历史文化或背景。妇女们习惯上是以歌舞欢迎凯旋的这些士兵从战场上归来。比如说撒母耳记上18章6-7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节。撒母耳记上18章6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盘，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第7节，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两节经文看起来确实是妇女们用歌舞凯旋欢迎那些凯旋归来的士兵。在这个场合呢，人们就跟他们一起赞美主，因为主独自击败了敌人。尽管目前的文学顺序不同，但是第1节和第21节之间的相似之处，表明了米利安在第1-18节当中创作了这首歌。米利安带头邀请人们唱歌，说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这个在21节，每个人都回答说我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这个是第一节。 那《出埃及记》的作者可能会将有关米利暗角色的一些细节放在歌曲的后面，以便创建第一到第二章的一个框架。其中呢，女性在《出埃及记》的故事的开头其实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术界对这首歌的年代的看法是从主前2000年末到主前的四世纪。这首歌呢，本身无疑包含着古老的特征，但是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些都是人为的，目的在让这首歌显得更古老。但是要拒绝这首歌是提前作曲的一个主张，却没有令人信服的一个理由。以上是关于这个大段落经文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一些解说。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大段落，就是难解字义。这一段经文里头有什么样的难解字义呢？我们先来看第一点，15章3节提到了耶和华神是战士。出埃及记不断地发展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跟埃及人和他们的神作战的意念，因此呢，他在这里被赞美为战士。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在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一直不减，到了新约依然存在，尤其明显的是撒母耳记。万军之耶和华的这个称号在这一卷书里面十分的普遍。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君王和勇士，在征战的时候率领他们得胜。神明作战在古代神话当中也经常出现，但是这些描述往往都只限于控制和主司宇宙。巴比伦的神明呢，马尔杜克和迦南的神明巴利两神都制服了海洋，而这海洋也就是他们仇敌的化身。在他们的环境里面呢，这个海洋呢分别被称为提亚马特和雅姆。反之呢，这首诗赞扬耶和华神利用自然的海洋击败了在历史中跟他为敌的人类，但是在征战当中建立秩序，被高举为王和设立居所，都是这一段经文跟古代近东文学之间在描述宇宙性战争的时候的一个共通点。下面我们来看15章4节提到的红海。这一节有提到了芦苇海，就是红海，不是说要再次讨论海的位置，而可能说这里的红海芦苇海指的是一个双关语，因为希伯来文的素福这个字不但有芦苇的意思，还可以翻译成名词终结，或者是把它当动词用，翻成灭尽。如果翻成动词灭尽的话，这边可以参考诗篇73篇的第19节，也是有同样的灭尽的意思。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这73篇的19节，这边被惊恐灭尽了的灭尽，跟这个束缚这个字是一样的。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点，15章6到12节提到了右手。右手是拿武器的手，带来胜利的也是这个右手。第十二节的意思不是说右手使地裂开，因为希伯来文的地有时候可以解作冥界，这一节可能就是这个意思。这边要讲的就是冥界吞灭他们，就是他们被埋葬的意思。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埃及人对于来生的信念是恶人死后若不能说服判官自己是好人，就会被吞吃者所食。再来我们看第四点，15章13到16节提到了惊惶的百姓。百姓恐惧是征服记载当中一再出现的主题。迦南人从前虽然惧怕埃及，同时代的亚玛拿书信证明当时的确有人是这样，如今呢，对他们构成威胁的已经不是法老的膀臂， 而是已经打败法老的耶和华神的膀臂。下面第五点，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的十七到十八节，提到了你产业的山。山、产业、住处、圣所一同出现，显示这里所指的应该是锡安山，也就是耶路撒冷。再来我们看第六点的十五章十八节，提到耶和华作王。这一节呢，不是将耶和华神描绘为制服了宇宙、统管属下众神的神话性君王，反而呢，他是在历史的现实当中统治他借着自己所操纵的自然力量拯救出来的子民。这个诗呢，所称颂的不是他打败了其他神或打败了宇宙中混沌的势力，而是他的能力胜过在历史中存在的人类。接下来我们看第七点，十五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提到的女先知，在这里被称为女先知以及亚伦的姐姐的米利安，当然这边没有提到摩西，开始唱诗。这一卷书只有在这里提到米利安的名字，她被称为女先知，更是整本圣经里头唯一的案例。圣经唯一另外一个有关于米利安的事迹，是民数记十二章她向摩西的权柄发出挑战。除了她以外呢，旧约有名的女先知还有底波拉，在士师记的第四章，和户勒大在列王记下的二十二章。女子呢扮演这种角色呢，不必觉得意外。事实上呢，在马里的先知文献里面，女人出现的次数跟男人相等。乐团里面有女子参与也很正常，音乐和预言也不无关系，因为音乐有时可以驱使人进入受感说话的一个昏睡的状态。我们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十章五节跟列王记下三章十五节。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上十章五节。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从这一节我们看到，确实音乐和预言是有关系的，音乐有时也可以驱使人进入受感说话。再来我们看列王记下三章十五节，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我们从这一节经文也可以看到，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的身上，表示这个音乐确实是驱使人进入受感说话的一个昏睡状态。以上是关于这一个大段落经文的一个难解字义的解析跟说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四大段落，就是经文段落的诠释。我们先看第一点，十五章的一到二节提到了，于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这歌。希伯来文本的一个独特形式显示，以色列人呢不止一次唱过这首歌，它的重复使用将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巩固上帝在芦苇湖为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在这同样的经节段落里头呢，也提到了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这里重复使用第一人称，强烈暗示了对上帝所做的事的第一手经验。从措辞来看呢，第一到第五节是写给其他人的，而歌曲的其余部分是写给上帝本人的。我们在这边来看一下这十五章的一到五节，我们稍微来念一下这一个一到五节的部分。十五章第一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 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第三节，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第四节，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第五节，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以上这五节呢，确实看起来是写给其他人的，而歌曲的其余部分呢，是写给上帝本人的。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耶和华神护卫属于他的人，唯有他是我们的山寨、磐石以及坚固保障。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再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第二点，15章3-5节提到耶和华神是战士。这些经文呢，假定了读者了解第14章中记录的更详细的叙述。透过呢，将上帝描述为战士 warrior， 这一首歌呢，强调了上帝本性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说，他是一位愿意跟邪恶和暴政势力做斗争的神。再来，我们看第三点，提到了15章6-12节，这边提到耶和华你的右手。当然，这么短的一句话不会是六到十二节全部。我们先来把15章6-12节的经文读一次。15章6节，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摔碎仇敌。第七节，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秸一样。第八节，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第九节，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第十节，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十一节，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十二节，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在这七节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第六节讲了右手，然后最后一节的第12节也讲了右手，第6-12节直接提到了神。那第6-7节的形式和内容表明，他们描述了上帝的一般的活动，而不是只限于说摧毁法老的军队。那跟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8-10节清楚地暗示了第14章的事件。而第9节呢，特别强调了埃及士兵的傲慢，因为他们怀着兴奋的喜悦，期待着杀害和掠夺逃离的以色列人。下面我们来看第4点，15章13节，我们来读一下15章13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这15章13节呢，提到你必带领百姓领他们到你的圣所。这第13节中动词的翻译是有问题的。在英文的 NIV 的译本里头选择了将来的时态， 而英文的 KJV 和 ESV 这两个翻译版本喜欢把这个动词翻译成过去时态，那当然这似乎是更可能的翻译。第十三节是指神已经成就的事，还是预示他尚未成就的事呢？那由于最后一句话提到了你的神圣居所，这个选择就变得更加重要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句呢，跟第十七节所提到的圣所有何关系呢？我们看一下第十七节，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这是第十七节。这个问题呢，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但是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那一些认为这第十三节跟第十七节两节经文指的是同一个地方的评论家，往往倾向于迦南，他们认为这个圣所可能就是耶路撒冷。但是更有可能的是，第十三节里面的希伯来文表达 Nave Kosheka 的 这两个字呢，你的圣所指的应该是指芦苇湖畔的营地。那这种表达在整本的旧约圣经中只出现在这里，而名词的 Nave 最常跟牧羊人以及他们跟羊群在旅途中休息的地方联系在一起。由于第十三节也谈到了神带领和引导百姓，因此呢，这里很自然的就认为他的圣所指的是以色列人渡过芦苇湖后休息的地方。因此第十三节跟第八到十二节一起回顾了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到安全之地，将他们从法老的暴政下拯救出来。那在这段经文里头呢，也提到了你已经救赎了这样一句话，这可能是传达了从奴役中救赎的意义。在这边可以参考一下六章的六到八节，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六章六到八节。六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七节，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第八节，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这六到八节呢，确实是传达了从奴役中救赎的一个意义。而十三章的十三节中的救赎是表示从死亡当中赎回来。下面我们看第五点，提到十五章的十四到十六节。我们先来读一下十五章的十四到十六节。十四节，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十六节，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啊，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显见这十四到十六节确实是列国听见了而战惊的一种现象。从这一刻开始呢，这首歌开始展望未来，期待以色列人可以在迦南地定居。有鉴于神战胜了法老，以色列人可以确信迦南民族不会成为实现神对他们的计划的障碍。紧接着我们看第六点，十五章十七节提到了耶和华啊，在你产业的山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居所。这边十七节原本的经文是，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那这一整节的经文呢，是用来描述上帝将以色列人带到 目的地的这个表达方式非常不具体，以至于呢可能有不同的地点，比如说可能是示罗，可能是锡安或耶路撒冷，可能是迦南。目的地是西奈山的说法不太可能，由于示罗和耶路撒冷都是迦南的中心圣所，因此用一般的方式解释第十七节包括了这两个地点可能会更有帮助。比地点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主的居所的功能。第十七节确认以色列人自己将住在离上帝很近的地方。在出埃及记本身中呢，在西奈山立约和建造会幕是实现上帝永久居住在迦南以色列人中间的计划的重要步骤，这个就是出埃及记中一切事物的发展目标。再来我们看15章18节，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只有一句短短的经文，这个最后的肯定强调了上帝统治的一个永恒本质。虽然邪恶的势力已经篡夺了上帝作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的地位，但是上帝对他的创造物的统治总有一天会完全建立起来的。下面我们看第八点，15章19节提到的法老的马匹、车辆、马兵都下海。我们来看整句经文是在说，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这是一个总结性的陈述，跟前面14章28到29节紧密的呼应，按时间顺序回顾了当时的故事情节。我们来看一下14章的28到29节。14章28节，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29节，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最后我们看第九点，15章的20节提到了亚伦的姐姐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我们看一下经文的整句原文是，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安呢可能被指定为先知，因为她歌曲的内容预言了耶和华的圣所将在迦南地建立。以上呢是我们在第四大段落讲到的经文段落的诠释。最后我们稍微提一下神学上的诠释。这整段落的经文呢，透过专注于上帝所做的事情，这首歌呢把上帝放在一个自我牺牲的爱，而不是一个军事力量所保障的力量之上。一切发生的中心呢，歌曲中甚至没有提到摩西，因为只有上帝负责把以色列人从法老士兵的致命渴望中解救出来。所以正确的来讲，这首歌强调了上帝作为神圣战士，他拥有雄伟的力量，足以摧毁最强大的人类军队。但是神并没有以暴虐的方式使用他无与伦比的力量，他只有在保卫以色列人的过程中，他才摧毁了埃及军队。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